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6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李希主持会议。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就中博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51.1%，零售企业对消费市场信心稳步增强。
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发布，到2029年，我国要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提出25条，共计98项举措，覆盖刑事、民事、行政3大审判领域。
韩国法院针对尹锡悦签发的逮捕令今天到期。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称，将执行尹锡悦总统逮捕令业务移交给警方。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2024年，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全党在自我革命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更加清醒，行动更加坚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全党同志遵规守纪意识明显增强，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一步提高了党领导反腐败斗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
习近平强调，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习近平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认识反腐败斗争，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确保党的20大和20届3中全会部署落地落实，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纪律教育机制，使纪律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融入组织管理全过程，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准确运用四种形态，实事求是，无往无纵，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使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要主动抓、主动管，纪委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
习近平指出，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让老百姓可赶可急，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抓落实。
习近平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李希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新进展、新成效，以高远的历史眼光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直面问题，振聋发聩，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敢于斗争，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会场。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议。今天下午，李希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题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博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为平等相待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我坚信，只要两国坚持真诚友好、团结协作，中博关系发展的大道必将越走越宽，双方合作的前景必会更加光明。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进一步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重大关切，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事业，开启中博战略伙伴关系的崭新篇章。博科表示，建交50周年是博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我仅对中方过去50年来对博茨瓦纳的深情厚谊和团结合作致以最诚挚感谢。博方从中国非凡的发展成就中得到极大鼓舞，相信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博茨瓦纳包容性发展带来机遇。我们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博中关系，携手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国商业联合会表示，1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 51.1%， 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零售企业对消费市场信心稳步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回升明显，其中商品经营类指数为 51.8%， 环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盈利水平和客单价水平指数环比分别上升 4.9 和2个百分点，均创近一年来新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分析，数据表明，随着春节年货消费以及新一轮家用电器等商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县域市场商品消费更趋活跃，对消费提升拉动作用明显。
消费啊，在12月，包括我们这个元旦，能有一个回升向好的这一个态势呢，一个是我们这个政策进一步发力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啊各级有关部门啊，大家积极去努力，真正把落实大力的提振消费作为我们今年的各项任务排在第一位。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对于整个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呢，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就业政策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正在逐步的加大这个落实的力度。我觉得大家这个信心呢，也是在进一步的这个向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今天联合对外发布了《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国家数据局介绍，到2029年要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指引提出几项重点工作，第一，形成全国数据一本账，支撑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有序流通和共享应用。第二，支持农业、工业、交通、金融等行业领域打造高质量数据集。第三，鼓励各地提升数据加工、测试等社会化服务能力，打造产学研用一公里工作圈等。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沈竹林提醒，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过程中，要遵循三个统一，夯实数据基础设施底座，遵循市场规律，培育产业生态，遵循法律法规和安全要求。
这三个统一呢，也就是统一目标标识、统一身份登记、统一接口要求。其中，统一目标标识就是要确保它能够在全域可见，统一身份登记就是实现了数据共享主体的可信，统一接口要求它主要是要支撑数据的能够可流通。
算力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算力底座方面，指引提出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为强化网络支撑，指引提出推动传统网络设施优化升级，有序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全面推进 6G 网络技术研发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赵志丹介绍，
打造低成本高品质易使用的算力服务供给体系，充分挖掘政务、金融、工业、交通等重点行业算力需求，推动算力在更多生产生活场景的应用落地，加强大型风光基地和算力枢纽节点联动，引导新建算力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布局。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聚焦涉科技创新审判中的突出问题，提出25条共计98项举措，覆盖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领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意见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要求，依法加强科技创新成果司法保护，涉及28项具体举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
实施确保司法保护强度与科技创新程度相协调的司法政策，完善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诉讼审理标准，同时还从工业设计、数字经济、商业秘密、重点领域四个方面提出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规则。
意见提出，依法加强科技创新主体司法保护，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何忠林说，
在注重保护企业技术秘密的同时，保障科研人员的择业自由和后续的创新，依法呀确定科技成果权益的归属，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运用。
意见提出，依法加强科技创新行为保护力度，坚决打击遏制各类侵权行为。最高法民三庭庭长李健表示，
人民法院细化和完善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用足用好知识产权证据规则，让权利人的损失获得充分的赔偿，让侵权人付出沉重代价。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大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有降雪，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雨转雪，公众出行需关注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预计，受冷空气影响，6号夜间到9号，我国西南地区和中东部大部将有4到6度降温，东北地区、江汉、江南西部、贵州等地局地降温将超过8度以上。
考虑这次过程的话，基本上就是从6日夜间到9日这么一个时间段，他们最主要的降温时间段应该是在7号到9号。相对来说，主要是东北地区的中南部、江汉、江南西部和贵州等地的这个降温幅度比较大一些，大概能达到局地的这种8度以上的这么一个降温。之后的话，冷季结束，但是温度回升也并不是太明显。我们考虑后期10到12号，北方地区又会有一次较弱的这个冷空气过程。
同时，我国西南地区和江南西部将出现雨雪天气，其中在贵州中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将出现冻雨。
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北部、贵州的中北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等地的话，有这种小雨、转雨、加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四川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和东北部、贵州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考虑会有这种中度大雪天气。高海拔的山区的话，局地还会出现暴雪。同时的话，考虑在四川南部、贵州中北部和湖南西部等地，局地会出现这种冻雨类的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北、湖南等地有雨雪转换，局地有冻雨，天气形势较为复杂，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提前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今天透露，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近日印发《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品碳足迹标准编制的重要依据。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今天8501、8502次、8506、8505次、8512、8511次班列分别从北京丰台西站、合肥东站、广州江村站三地开出，这标志着铁路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成功开行。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今天发布，该所近日在海南三亚发布了豇豆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新技术。
中国足协今天在官网公布了2025赛季职业联赛准入名单，共有49家俱乐部通过准入，沧州雄狮、广州和湖南湘涛三家俱乐部未在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天透露，2021年12月至2024年8月，翰林考古队对霸陵陵园内的腹葬墓 MF1 进行发掘。霸陵腹葬墓的发掘在西汉帝陵考古工作中尚属首次。考古人员认为，该墓葬位于帝后陵之间，其级别至少为列侯级。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法院针对尹锡悦签发的逮捕令今天到期，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称将执行尹锡悦总统逮捕令业务移交给警方。公调处同时表示，将向法院申请延长尹锡悦逮捕令有效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韩国公调处6号发布公告称，已于5号晚向韩国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发送了对尹锡悦逮捕令执行的全权委托公文。韩国公调处表示，将把尹锡悦总统逮捕令的执行权限全权委托给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公调处保留对尹锡悦的调查权。韩国警方当天称，公调处发送的尹锡悦逮捕令执行全权委托公文存在法律缺陷。警方表示，尹锡悦逮捕令执行的主体应是公调处，警方认为不宜由警方来执行。警方还称，正在考虑再次抓捕尹锡悦时逮捕阻拦人员。当地时间6号，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尹甲根表示，公调处不能像转包工程一样将调查中的一部分全权委托给其他机关。尹甲根还指出，公调处虽然没有对警察的调查指挥权，但是将警察作为下级机关来指挥，希望警方也对此进行反省。如果警方替公调处执行违法的逮捕令，尹锡悦方将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对警方的滥用职权予以应对。尹锡悦律师团还指出，总统除了内乱罪和叛国罪之外，不接受任何刑事追诉，公调处不能以调查滥用职权罪为由对总统展开强制调查，也没有必要讨论关联罪行，公调处没有对内乱罪的调查权。韩国宪法法院6号表示，就尹锡悦弹劾案统一指定5次正式辩论日期是根据宪法法院法作出的决定，必要时还将增加辩论次数。另外，6号韩国检方以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为由起诉韩国国防部情报司令部司令官文相浩。
据加拿大媒体当地时间1月5号消息，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预计最早将于6号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一职。目前尚不清楚特鲁多是否会辞去总理职务，或者是继续担任总理直到选出新的领导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上个月，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给特鲁多的辞职信。作为特鲁多内阁的二号人物，弗里兰的突然辞职让特鲁多措手不及，特鲁多不得不紧急任命了新的财政部长。特鲁多的支持率因近年来加拿大经济萎缩、住房危机和物价高涨等因素而走低。早在2023年上半年，加拿大国内就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在加拿大社交媒体上，对自由党政府不满的声音日益增多，甚至在执政党自由党内部，不少人也不满特鲁多的执政表现，希望他自行辞职。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后，威胁要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即便特鲁多紧急前往海湖庄园会晤特朗普，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也无功而返。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关税威胁刺激了加拿大政坛和自由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瓦解，对特鲁多陷入目前的困境有直接作用，但不是深层的主要因素。加拿大媒体人士梅塞德斯·斯蒂芬森观察认为，
这本来可以是个提升特鲁多支持率的机会，因为很多加拿大人认为特朗普不好对付，因此可能会把矛头指向特朗普，而不是特鲁多。很多自由党人寄希望于此，但事实并非是这样的。特朗普嘲笑特鲁多的时候，正是特鲁多支持率很低的时候，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年。我觉得加拿大以外的人有时没有意识到他在国内的支持率下滑得这么低，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受欢迎的政治决策。特朗普的表态不是决定性因素，加拿大国内的政治因素才是。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对列6号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就韩美同盟、韩美日合作、半岛局势等问题展开磋商。这是韩国戒严风波发生后，韩美首次举行外长会谈。韩美均确认，韩美同盟关系不受弹劾事件影响。韩方期望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能够继续保持对韩外交基调。
美国国会6号将点数选举人票，正式确认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选下一任总统。这是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最后的确认步骤。四年前的国会山骚乱，正是发生在国会点数选举人票的这一天。
法国农民车队5号前往巴黎，试图封锁巴黎周边的道路以重启抗议，表达其对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自贸协定谈判的不满，抵制所谓来自海外的不公平竞争和过度监管。法国农业工会官员将于1月13号与法国总理贝鲁举行会谈，表达其对监管规定影响农民利益这一问题的担忧。
日本东京股市6号迎来新年首个交易日，两大股指均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47%，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1.02%。
当地时间1月6号，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航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的两名调查官当天护送济州航空失事客机两个黑匣子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前往美国进行分析。2024年12月29号，一架韩国济州航空的波音737-800客机在位于韩国全罗南道的雾安机场着陆时，偏离跑道后撞上机场围墙，除两人获救外，机上其余179人全部遇难。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月6号获悉，2024年日本国内新车销量为442万1494辆，同比下降 7.5%， 时隔两年出现负增长。据悉，主要是受到大发工业、丰田汽车和马自达等日本本土车企因认证违规等问题一度暂停生产带来的影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